所以讲到顺服，就要讲到甘心，甘心顺服才算顺服。如果不甘心顺服，不叫顺服。讲到甘心顺服，必须讲到存心。顺服不是一种被动的、没有目标的行为，而是你的心里就想着要去顺服，不是糊里糊涂的，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那个顺服，是打个比方，你羊被那主人牵着上哪去了？去宰它去了，羊也不知道，还挺高兴的，还以为吃草去呢。那是羊，他拿这句话在以赛亚书53章来比喻神的儿子，是讲那种顺服的表现。但是顺服必须是存心的，就是说你牵我去，我知道是要挨宰杀，但是我甘心存心，因为我是你的仆人，我只有一个意愿，就存心顺服你，我只有一个欢喜，就是甘心顺服你。那么顺服要到什么程度才算完成了顺服呢？以至于死。这个以至于死，从耶稣基督来说，顺服到死就是彻底的顺服了。其实我们要想，顺服如果不以至于死，这个顺服仍然是不完全的。因为顺服本身是放弃自我，刚才讲了舍己，舍到什么程度？舍到死的程度。我死了，这个舍己就舍得完全了，我还没死，这个舍己是不完全的。我们两位，我要看中央一台新闻联播，他要看北京三台一个电视剧，这两个人就发生争论了，谁顺服谁呀？甘心顺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您看，我并不是拿顺服来做交换，说今天我顺服你，明天呢我看新闻联播你顺服我，而是说我根本不想结果，我只想满足你的心，我乐意让你高兴，所以您就看您的电视剧吧。这个就表现了我的以至于死，我自我必须在这件事上死，不再要求自己任何的权益，只为了满足对方，这种顺服是真顺服。所以耶稣基督就给我们做了个榜样，以至于死。我说的是个小小的看电视的顺服，耶稣基督是把自己的生命摆在祭坛上，确实是以至于死。当他面临这一切的时候，他确实也知道这个死不是普通的死，这个死不是我看电视不看的那种死，而是真正的把自己摆在死地位上，确实去死。而这个死不是一刀了事，而是要经过诸般的折磨。以后我还要讲，耶稣这个死不是一般的死。每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从灵里面的意思来带出来，我们都会有很多的体会。但是我只想讲，在腓立比书2章5至8节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卑微和存心、甘心到了一种什么地步？到了以至于死的地步。为了去死，要经受极大的试验、极大的痛苦。仅仅拿肉体来说，要受鞭伤，要背十字架，要戴荆棘冠冕，要受羞辱，这些都不算。大家知道，那个由罗马兵丁在人死之前施的鞭刑是人无法忍受的，因为那种鞭子是皮子做的，而是皮子上的隔一段要绑一块骨头或者铁块，所以每抽打一次都是把皮肉刮下一块来痛苦，甚至打完以后病人可以流血不止，人可以流血不止，以至于休克，就出这么多血。 所以耶稣基督实际上他当时的遍体鳞伤不仅是青一块紫一块，而是大量流血，以至于他背十字架的时候他无法背动。那么最后讲，血死在十字架上，死还不要紧，还要死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在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是讲耶稣基督卑微到了极点，因为死是到了极点，死在十字架上又是死的极点。十字架的刑罚是外邦野蛮族人的苦刑，后来被罗马人挪用来对待外邦人，对罗马人是不用这种苦刑的。而这种苦刑从人来说是极尽污蔑，极尽痛苦，对人格对身体的损害都到了极点，而且要你折磨你慢慢的去死，赤身肉体挂在十字架上被万人唾骂，然后极其痛苦，一点一点要耗好几天，这种心灵的痛苦肉体的痛苦又到了极处。所以从罗马国来说，十字架的死是最低等的一种死亡，最严重的一种死刑。但是我们要从圣经上来看，我们就知道十字架的咒诅更胜于肉体的死亡。大家看一下《申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从二十二节念起：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这个人犯了该死的罪，把他治死了，然后给他挂起来，他不仅要因为他的罪而死，而且还要加上一个咒诅。被挂的人在神面前是受咒诅的，人犯了该死的罪，要治死他，用石头打死他，但是如果再给他挂起来，就是说神还要咒诅他，这是极其严重的。大家可以看摩西五经里面，律法里面关于咒诅的许多条文中间，最严重的就是这个犯了该死的罪的人还要加上一个咒诅，这咒诅里面的最严重的。神的儿子为人死还要受到神的咒诅，而这种咒诅就是他担当了人所有的咒诅，辱骂女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神的咒诅他替我们承担，而这个神的儿子来为人受咒诅，这种痛苦又是我们所无法设想的，我们不知道这个痛苦有多么的深。所以当我们来把这一段总纲性的经文查完以后，我们才知道耶稣基督当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是抱着怎样的一个心，他是怎样来为人，他是怎样的去赴死，而且他又怎样的要我们以他的心为心。说实在的，刚才讲顺服至死，圣洁的神不知罪的神替我们成为罪，那是极其痛苦的。而我们的效法又要效法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的效法，保罗说不但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是保罗说的，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这是耶稣说的，舍己以后再加一句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意思？从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个背十字架就是钉十字架， 因为十字架是咒诅，十字架是刑罚，十字架是治死人的刑具。当人背十字架的时候，就是神要用十字架来治死我们肉体的那一部分东西。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耶稣说你们背十字架，就是在你这一生一世中间，你要无数次的与基督一次一起同定，而且在你最关键的问题上、最痛苦的问题上、最不舍得的问题上，你要是想治死自己归向神，就定十字架了。舍己背十字架，这就是神的儿子为我们做的榜样，叫我们照着他的脚踪行。我也就是顺便在这个问题上讲到，成圣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当我们得了神的生命以后，我们就开始走一条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这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略略的有一点像他从高天到地上来的这条道路。我们必须以他的心为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自己人的本位、人的本质，我们就要存心顺服，自甘卑微，以至于死。而且我们也要有个决心，说主，我也死在十字架上，我也不找别的地方去死，因为我天天背着你的十字架，求你用你的十字架来治死我不讨你喜悦的东西，求你用你的十字架做剪刀，剪去那些残枝碎叶，求你让我靠着你的恩典抵挡肉体，不再随从肉体，而只随从圣灵。这整个的过程的完成，都要借着十字架在我们一生一世中间做那修理的功夫，做那成圣的功夫。所以耶稣紧接着就说了，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救自己的生命，救自己的旧生命，想挽回自己里面人的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但是可以满足自我的东西。如果你想保存自我的这里面的满足自我的东西，其结果你就损失掉耶稣基督赐给你的生命，使这个生命不能再完善，不能再往前走，就停留在这里。反过来，如果你肯于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让神来修理你，做一个自甘卑微、存心顺服的人，那么好，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每一剪刀下去，修到旧的就有新的出来，然后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逐渐长大，完全像他的模样。所以保罗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奔跑，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怎么能得着我？他虚己成为人的样式，自甘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能得着我。我怎样得着基督耶稣赐给我的，我也是这样，自甘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于是我就得着基督耶稣所要赐给我的，他准备好了那些福分要赐给我，在我们的一生中间，他要造就我们，使我们成为完全，像他说的，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怎样完全？钉十字架，背十字架，舍己跟随他，除此之外不可能有第二条道路。再说，我们一生一世要为谁活着？既然我们说我们要为神活着，既然我们说我们要爱他到底，主说好，这就是你所当走的路。 清楚不过，准确不过，也不可以忽略它。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台前，或善或恶受报。基督徒也有善也有恶呀，不是说你的本性生命里面那块，而是在你的表现中间，你的行为中间有讨神喜悦的地方，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神要修理我们，使我们站在他面前的时候都能够讨他喜悦，那我就要准备这一生一世去走这条路，而且只有这一生一世，没有来生来世。因为来生来世是另外一个新的机会，另外新的恩典，那个恩典叫做永远与主同在。那个恩典是我们今天所无法测度的，但是在今生今世神给我们预备的就是这样一条路，而这条路又是极其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要思想每一件事，包括每一件事我们的想法合不合乎神的原则，合不合乎基督的心，我们的做法是不是讨他的喜悦，我们是不是在信心和爱里跟随他，这些的问题都要我们反复的去思想，然后我们才会知道，哦，神哪，你的引导我怎样去跟随才能到位呢？就是我们把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八节，今天上午用一点时间给大家有一点交通。当我们知道这一切以后，我们才能够往下讲，就是当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以他的顺服来在世界上为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他怎样的顺服才能够满足神的心。而且我们也知道了他的顺服都是主动的、自愿的、甘心的、乐意的。只有在这种主动、自愿、甘心、乐意的顺服中所成就的一切才能满足父神的心。回过头来我们还要讲，人当初违背了神的愿望，违背了神的律，以至于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就犯了罪。然后当耶和华第二次再把人以一个族类召集在一起成为他的以色列民的时候，耶和华为什么要颁布他的律法？律法又起什么作用呢？第一次在伊甸园里的律法被亚当给违背了，但是神为什么还要赐下律法呢？律法难道真正能够使人归向神吗？律法的作用是什么呢？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的公义，人如果不知道，人犯了罪即使被赦免他也没有感恩，你有什么可感恩的？只有人在神的公义面前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罪，人被赦免，人才会感恩。同样的一方面，只有人在神的律法面前，人才能知道人是多么的败坏，而且才能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循神的律法。所以说神的律法的目的是要叫人知道人不能遵循律法，能体会这句话吗？颁布律法当然不止这一个目的，颁布律法我如果我们概括来说有几条。第一条，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利未记十八章五节告诉我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神说我的律法告诉你们大家，你们要想活着，这个活着不仅仅指肉体活着，而是指着你的灵魂得以永活，在于你遵行律法。有一个能遵行的吗？没有，所以人都要灭亡。第二，律法是叫人知罪，罗马书讲的律法是叫人知罪， 刚才我讲过，不知道罪就不知道神的公义，不知道罪也就不知道神的慈爱，不知道罪就不懂得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命是何等的宝贵。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因为若不是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若不是律法叫人不可起贪心，我不就不知何为贪心。所以罗马书第七章讲得很清楚了。第三点，律法是审判，违背律法必受神的审判。仅从这三条就让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招聚在西乃山下，告诉他们律法的原则。你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首先告诉他十条诫命，而诫命的第一条，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先讲明了关系，我是你的神呐、你要记住了，你不过是一个在埃及地受苦受难被逼迫的奴隶而已，我曾经把你里面救出来，所以你是属我的。先定位，定位了神为主的位，定位了以色列民为仆之位，把这两个位置定清楚了，然后就讲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很清楚，你是属我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就这一条以色列人就办不到了。然后在申命记第六章又告诉我们那个最基本的原则，以色列啊，你当听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不但是你的神，而且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以爱来遵行，以信来遵行。所以我们上次讲的顺服的时候就要讲到，首先知道我们该顺服神，顺服谁？顺服我的神。然后我要知道我顺服什么，对吧？我顺服神，我顺服什么？如果我对神的道不清楚，对神的话语一团糊涂，我怎么顺服他？所以耶和华颁下律法，颁下律例、典章，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告诉我们的神他所要我们知道的，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怎么顺服。不仅要顺服，而且要在爱里面顺服，这个爱还要达到了极限的爱，尽心尽意尽力，就是我用全部的心思全部的力量全部的意志来完成一件事，就是爱他。这就是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的道理。首先当我爱神以后，我才能够彼此相爱。我连造我的神我都不能爱，我怎么能爱人呢？所以圣经中间告诉我们了律法是这样的一种奇妙的律法，这样一种严格的律法之后，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遵行，我们也不可能因遵行律法而活着。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遵行？罗马书第七章说律法是属乎灵的，我是属乎肉体的。又做了进一步的定位，律法是给属灵的人遵行的，只有属灵的人才能遵行，属肉体的人就不可能遵行。于是进一步讲，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遵行律法，因为耶稣基督是属灵的，他自己就是神。当他自己就是神的时候，为什么他能遵行律法？他是以神的力量来遵行律法吗？如果以神的力量遵行律法，那就很简单了，神是 绝对公义完全圣洁的神，那律法对他来说他自己颁布的，他自己遵循起来不是很容易很简单吗？但是他是以人来遵循律法，他是在人性里面顺服神，而不是在神性里面顺服神。神性作为他属灵的一个里面最基本的特性，神性使他与神父神连为一体，神性就是他活在神里面，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他不动用他的神性的能力来帮助自己，但是他在神性里面就对神对人有了完全的认识，同时他在神性里面对神在人性里面对神的无限的依靠和顺服，使他有力量能够遵行律法。所以保罗说，律法是属乎灵的，我是属乎肉体的，属肉体的人不能够遵行属灵的神的律法。进一步讲，当耶稣基督为我死，我信他，我成为他的儿女，我也属灵了以后，我就可能遵行律法了。顺便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罗马书第八章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随从肉体的就是死，随从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这两句话是我们常讲的，随从是什么意思？顺服，不错，随从是顺服。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思，就这样讲原文，随从的意思是在什么里面的意思，又是游走的意思，游行的意思，也可以说在圣灵的里面游行，在圣灵的里面你自由的行动，明白的意思吧？随从就是在圣灵的里面的自由的行动。我们是自由的人，神给了我意志的自由，尤其当我从神得到生命以后，我就重新得到了我一个意志上的自由，我不再被罪捆绑，我可以归向神，我乐意做神所叫我做的事情。同时神就告诉我们，你这个自由只能在神的灵里面，只能在神的原则里面，而不要离开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是很广大的，圣灵里面实在太丰盛了，也可以说大家不要以为遵行神的话为苦，其实遵行神的话是最大的快乐的时候，你就觉得不是神的话限制了你，而是神的话给你极其广阔的一个宽度。大家能明白吗？主啊，我信了你都不能抽烟了，哎呀真倒霉，不能抽烟多限制自由啊。主啊，我信了你也不能拿回扣了，也不能去干我喜欢的事了。那点事情实际上是说实在的，我们站在神里面我们就不会去干，而且不想去干，而且还恨恶去干。所以彼得才说狗所吐出来的他回头就去吃，因为他是狗，他吐了还有吃。今天您吐了您去吃不？说那东西可香了，全聚德烤鸭，你吃了俩钟头吐出来了，吃好东西别糟践，你绝对不会吃。为什么？因为你是人，你吃那东西啊至少感觉不好，除非你饿极了。如果你饿极了咱们再说，如果正常情况下咱们上全聚德吃烤鸭您吐出来了，对不起啊，我得吃进去，那么全桌上就没一个人能吃饭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有感觉叫而不能吃，这就是人和狗的不同点。所以说神给我们极大的自由，如果神规定一句话说你们上全聚德吃烤鸭的谁要吐了可千万别吃啊，这句话对你来说你觉得这规定太无聊还用规定这个吗？肯定不是。 那么如果圣经上说你不可犯罪的时候，你为什么说觉得神约束了你？如果圣经上说不可放纵情欲，你为什么说神约束了你？因为那是罪啊，你看不见那是罪吗？你不认识那是罪吗？神的话告诉我那是罪，新的生命告诉我那是罪，圣灵告诉我那是罪。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肉体，这个肉体就是那个狗性，那个肉体还死气白赖的总想吃一口。在这个征战中间，就是我们可能会失败的过程。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圣灵里自由行走，随从圣灵就有生命，就有平安。而且这个随从圣灵是极其广大的，行义是不会受限制的，行公理是没有范围的。这么广大的一个地方，这么广大的机会，我们不去走，我非要按照过去那种行为去犯罪，去做自己所喜好的事情，是多么的可耻呢？而结果又是什么？保罗说死。所以基督徒才会体会到，我真是苦啊，因为我们时刻的就碰在这死上，我就痛苦了。这就鉴定一个人是真基督徒假基督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你看他犯罪以后他里面的感觉，他里面的反应就知道了。所以律法是属灵的，我是属肉体的，就让我因着律法，我就要思想一些问题，我如何才能遵行律法呢？我不能遵行，我的结局就是死，就是审判，就是灭亡。律法就起了一个定罪的作用，同时律法也给我们一个启发，告诉我们说，不是没有可以遵行律法的希望，指了一个方向，就是说进到基督面前。所以圣经有句话，律法把人引到基督面前。因着我不能遵行律法，神就让我看见那位能遵行，他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来，自己就要遵行律法；神的儿子来成为人的时候，他就要遵行律法，满足律法上一切的要求。爱神、爱人、公义都要替人满足。当初亚当不能做到的仅仅是一个不能吃果子，今天耶稣要来做的是把全部律法的要求他都完成了。当他完成的时候，他是在人性里面完成的，同时他也是在神的里面与神同行完成的。这个完成就是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想要遵行律法，他必须在神里面；人要遵行律法，必须在基督里。所以他第一步来，他要顺服律法，替代人来顺服律法，替代人来满足律法的一切的积极要求，同时替代人来满足律法对罪的审判。因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律法的审判就加在人身上。耶稣基督不但从正面上来满足了律法的积极要求，从另外一方面满足了律法的审判，替人来接受神的罪的公义的审判。因为他是代替我的，所以我们才能叫做他是代赎的。大家看一下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再看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就是耶稣基督来的，从正面上担当了律法的一切，从审判上替我们担当了律法的审判。律法必须得到满足，双方面的满足，既是公义方面的正面的满足，律法的审判也要完成， 不然律法就不起律法的作用了，不然律法就不能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来。所以耶稣说，莫说我来是要废掉先知我和律法，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律法到了耶稣基督就都成全了，我们因耶稣基督我们也都被成全了。律法的咒诅从此以后不再加在我们身上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死了，担当了律法的咒诅，我也向律法死了，所以律法对我也不起作用了。罗马书第七章一开始就讲到，基督徒向着律法死了，因为基督徒已经挂在木头上，基督徒已经与主同死了，律法的咒诅不再在我们身上体现了，耶稣基督替我受了，但是律法正面的要求仍然要求着每一个活着的人。我们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律法对我没有作用了，我们是一个在基督里活着的人，律法的要求继续体现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头我们就可以遵行了，因为他给我们极大的力量，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爱慕神的律法，满足神的律法的心。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不住地讲这个问题，我昼夜思想你的律法，我以你的律法为我的甘甜。新约里面雅各也一再讲，行律法的才成义，为什么？因为基督徒能行，既或有不能行的，神就在这一点上动用十字架致死我那不能行的，要我继续再往前走。所以耶稣基督的代赎，他的对律法的顺服，也就成为我们被称义的基础，也就成为我们被除罪的基础。我们的罪得以除去，律法不再对我们有审判，乃是耶稣基督的顺服所做成的。罗马书八章四节说，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今天我们就不再向下讲，因为时候快到了。在总结今天我们所讲的，我们就要知道一件事，神的绝对的智慧，神的绝对的完全，神的绝对的公义，使他要带这些儿子进了荣耀里去的时候，他是完全按照真理的原则来做的。当他到了一个人的时候，他知道人必然要悖逆，为了把人从悖逆里面带回到顺服中间来，他就自己下来成为人，做一个模式，做一个榜样，叫我们知道人也能顺服神，用他自己的行动来告诉我们当如何顺服。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顺服必须要在神的里面，你的顺服必须在圣灵给你的范围里面，你的顺服既能够做到。我能顺服我的父，你们在我的里面与我成为一，也能顺服神的律法。神既准备好了一切的恩典，就借着他的儿子，使我们这些完全不可能顺服神的人，使我们悖逆之死而且死后就有审判的人，重新得到了希望，重新回到他面前来，重新被他称义，使那不知罪的替我成为罪，使我就成为神的义了。神的义因耶稣基督就加给我们所有被他拯救的人，从此以后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被称为义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才去走他为我预备的道路。我们看着道路为宝贵，因为这道路让我体会我主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乐意背十字架走这一路，因为我知道我的主已经为我走过了，所有爱他的人都要如此去走，所有爱他的人都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他，这是神为我们所定的。不甘心不想走是出于人肉体的罪性， 而甘心想走，是出于我们的生命，处于基督的爱的吸引，出于圣灵的引领和加力。在这个征战中间，我们当如何行？今天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是赖在基督面前，以仅仅得救为我的最高标准，还是我要一生一世来效法基督走这条路呢？所以我们上次讲了很多很多方面的问题，讲到了苦难的问题，讲到了这一切是我们知道苦难是神为我所预备的，苦难原是神的荣耀的祝福所体现的。基督徒面对这一切，我们必须非常清楚知道耶稣基督带领我们是怎样走过的，而且我们知道当他为我挂在木头上的时候，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所承受的是任何一个人所无法承受的。若不是神与他同在，他无法承受。我们下次要讲既或作为神的儿子，在那样痛苦之中，他还要大声哀哭恳求神，才能承受这一切。我们今天所受的比耶稣基督来说实在太少。我们大家都说我自己苦，都说我们自己难，我们与耶稣基督比，我们实在差得太远。这是我希望大家在读四福音中间反复思想的，好像讲得很平淡的一件事，你去想想，我设身处地，假如我是耶稣基督，我做不做得到？感谢神，今天我们所愿意跟大家交换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耶稣基督的顺服成为代俗的根基，耶稣基督的顺服是他在人的里面来顺服神，这个顺服既然能达到，就成为凡顺从他人得救的根源。